李世尧停顿了一下，环视了一下在场的各位，小眼睛闪着贼亮的光，提高了嗓音，又接着说：当这些银子装船的时候，他们趁乱往自己船上装了一箱子，我就在汉阳门码头请了湖广巡抚的亡命旗牌，把他们俩给就地正法了。这似乎是题外话了。皇上说，金川沙洛温他们男女老少加到一起还不到7万人，朝廷前后两次兴兵征讨，我军已经伤亡了3万多人，劳师弥饷却屡战屡败。皇上说着都掉泪了。俗话说得好，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。世尧受主知遇之恩，岂敢因私枉公？因此65万两军饷一两不少，3天之后运到军中。30万斤牛肉嘛，是我从同政司的离金里调出来，额外孝敬各位将军的。如若还踏不平大小金川，生擒不了沙洛奔，那我就另外送给诸位老兄每人一口棺材。整个大厅鸦雀无声，在场的将军们面面相觑，却谁也没有吱声。张广嗣扫视了众人一眼，清了清嗓子说：诸位，这个啊，方才李世尧大人讲的都是圣谕里的话，之所以没有向诸位宣旨，是因为旨意是专对我和讷相讲的。金川之战，庆父刚愎自用，不听人言，孤军深入，导致我军大败亏输。我虽然身为副将，但也难辞其咎，也羞愧难当，气得我大病了一场。我们做臣子的讲究的是文死简，武死战，这一仗要是再拿不下金川，就算朝廷不杀，我自己也臊死了。兄弟们，金川只不过一个弹丸之地嘛，我军整个人数那是他们的7倍呀，并且已经将他们团团围困，可是对峙了这么长时间，不但拿不下来，反而把自己折腾得人仰马翻的，难道说我们不惭愧吗？这一次咱们实在是赢得起输不起了。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和我在战场上拼杀出来的，这次好歹争口气，也算成全了我这把老骨头，也算成全了你们自己。说完用抑郁的甚至近乎央求的目光看着大家。在座的军将当中有多一半都是跟随了他20多年的，对他的脾性可以说是了如指掌。这张广嗣虽然有些飞扬跋扈，对下级不屑一顾，但是平心而论，他的确算得一员骁勇善战的将军。当年无论是在青海还是在苗疆，机敏果断，指挥若定，冲锋陷阵，叱咤风云，还从来没见他用这种眼神看过部下，也从来没听他用这种口气和部下说过话。是人老了，还是在金川一败再败错掉了他的锐气？看着他额前那一多半的白发，军将们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，但是心里头也不免一沉，正不知如何是好呢，就听讷亲又对乐敏说：乐大人，你要不要讲几句啊？ 乐敏急忙欠了欠身子说，
啊不，不敢，
军务上的事儿我不懂，不能乱插言呐。我是奉天子之命总管大军粮秣的，要是粮草供应不上，唯我是问。我已经飞递文书给两江总督尹继善了，特选3000担精米运来金川，打了胜仗让兄弟们好好吃两顿。虽然前两次失利了，但是哀兵必胜，这次好生筹措，趁着春旱时候道路好走一些，一鼓作气拿下金川，别的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说完抱拳团团一揖，又重新坐下了。这乐敏呢，咱们在乾隆皇帝的1、2卷当中都有交代，他是原先的湖广总督乐格英的儿子，因为他的父亲犯了事儿，后来被抄家了，算是个破落奇人，科考失意，流落京城。但是后来勤奋读书，居然大魁天下，身登龙门，得了状元。他也是放开如花似锦的前途，竟然自动请缨来军前效命，这份志气深得乾隆的赏识。几年来连连超迁，已经加了右副都御史的衔，又不归赵讨大营建制管辖，所以从庆父到讷亲到张广嗣，对他都十分的客气，优礼有加。讷亲见乐敏说完，对李世尧温和的笑了笑，又对身旁的张广嗣说，昨天晚上我们商量了一夜，你和大家说说，看看各位都有什么高见。张广嗣微笑着说，瞧瞧瞧瞧，讷相，咱们不是说好了的吗？一切由讷相主持，从我以下都唯命是从。讷亲只好点了点头，那好，那我就说说。他稍微提高了点嗓门，我们检讨前两次失利的原因，是犯了孤军深入，后援不续的兵家之大忌。南路攻小金川，一路沼泽300多里呀，进兵路上陷阱泥潭，这道路根本就不是个道路啊。咱们的兵士有800多都是死在这泥涛里的，加之这地方天气地理环境都非内地可比，所以我们才吃了大亏。说到这儿，他从身旁的哥什哈手中接过一根竹棒，起身来到大沙盘跟前，诸位请看。几十名将佐一齐站起身来，来到沙盘跟前，围成了一个半圆形，听讷亲部署指挥。讷亲此刻显得有点激动，脸上泛起红晕，眼睛也闪着光辉，用竹棒指着沙盘朗声说道，诸位请看，这是刷经寺，这是我们松岗粮库，这里嘛是下寨，这儿就是大金川，大金川与松岗之间有100多里的草地，成了天然屏障。我们两次攻取大金川都没能站得住脚跟，就是因为粮食供应不上去，倒不是我们没有粮食，就是因为我们没能占领下寨。下寨在松岗和大金川之间，要是打下它，就等于有了过草地的桥，所以这一次我们要首先用最精锐的部队，用20000人强攻拿下下寨，这样沙罗奔就必定向瓜尔牙逃跑， 我已经派人到瓜尔崖实地勘察过了。虽然那个地方地势险要，但只要切断与丹溪的道路，他们的老巢就要断水，这比断了粮食还要厉害。沙洛奔要是不退到瓜尔崖，就得当流寇，只能在这方圆百里之间和我们周旋。在我几万大军的合围之下，他呀只能束手就擒。大家以为这样如何？
众人一时都没说话。要说呢，这个计划听起来可以说是无可挑剔，在座的都是打了十几几十年仗的人了，每次战前的部署都是说得头头是道，可不知为什么到实战当中，每每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，使人措手不及，形势就急转直下了。那沙洛奔虽然是个藏人，但他懂汉语，精通兵法，远虑近图，心思缜密，是个非常不容易对付的角色。乐钦和张广嗣用了一夜的时间就想出了这么个作战方略，众人都觉得心里没底。乐钦见没人说话，又接着说，
如果大家没什么意见，我和张军们就要下令行动了。
话音刚落，就听有人说，
大人，在下有几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。
众人回头一看，原来说话的竟然是张广嗣的心腹右军都统马光祖。这个马光祖看上去30多岁的年纪，脸上有几颗麻子，高颧骨，三角眼，鼻子旁边还有一颗聪明痣，说起话来嘴唇上面的小胡子一翘一翘的，声音却非常的洪亮。
中堂大帅，我们帅营设在北路的兵力只有4万人，要是用2万去攻下寨，那剩余的还要护粮护路护大营，那里就显得太空虚了。如果沙洛奔趁虚而入，抄了我们的大营，再断我们的粮道，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。
乐钦还没说话呢，张广嗣就冷冰冰地问，
他们走哪条路抄我们的后营啊？
这卑职倒不知道，只不过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而已。
乐钦急忙笑着解围说，
说说也好，集思广益嘛。
谁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各抒己见嘛。
赵慧起身说道，中堂，我说几句。要说呢，中堂说的方略无可挑剔，但这只是知己，还不知彼。我们对沙洛奔的情形不甚了了，所以这个方略只能说我们有一半的胜算。
乐钦的脸一下子就拉长了，冷笑一声说，
哈哈，那照你这么说，咱们该去问问沙洛奔咯，问问他是怎么布置的。
中堂，卑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大金川城里有多少兵力，下寨有多少驻军，小金川和瓜尔崖的兵力部署又是怎么样的，还有其他地方有没有暗伏的兵力等等，这些都是应该侦查清楚的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可行则行，不可行切不可以贸然行事啊。
哦，呵呵，那我问你，要做完你刚才说的这些个事情需要多少时日啊？
赵慧脸上毫无表情，一点也不退让，斩钉截铁地说，
中堂，
不管多少时日，弄不清敌情，贸然出击，只有一半的指望。这可不是我赵慧说的，是孙子兵法上讲的。讷亲也有点光火了，不冷不热的说，
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，这还是岳武穆的话呢。
我知道中堂大人的心情，但是沙洛奔也有一心，他是个有头脑的雄杰，非草莽土匪可比呀。
张广嗣见讷亲有些语塞，急忙接过话茬替他解围。
如今情势紧急呀，皇上已经为金川的事儿龙颜震怒，连下几道谕旨了，让立即进兵。如果按照你说的这些个查明敌情，恐怕最少也得3个月的时间吧。这漫军之罪由谁来承担呢？
说完目不转睛地盯着赵慧。赵慧看了看张广嗣，迟疑了一下又说，
是的，这么大的罪责标下是承担不起，但是正如大帅刚才所说，我军如今是赢得起输不起了，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，以标下之见，从兵力上我强敌弱，应该命南路西路两军同时向小金川缓缓进兵，我中路北路从北往南压，几路大军同时压下去，沙洛奔就难以招架了。他就是再狡猾再善战，毕竟兵力太少啊，哪一路恐怕他都惹不起。这样虽然我们进兵的速度缓慢了一些，但是却有必胜的把握。
赵慧的话刚说完，下边的将士们就开始议论纷纷了。
哎，听见没有？我觉得这话对呀。三路军13万人马一起压进金川，沙洛奔全部落的人都加起来还不到7万呢。一没有援兵，二没有退路，我们一鼓作气大兵压境，他沙洛奔恐怕是不死也亡啊。
要是单进一路，那就容易让他分路击破了。
我说呀，还是得多派细作啊，就是奸细混到金川，摸清他的底细。
你说这恐怕不行，根本不行。
怎么不行？你说怎么不行啊？
这不明摆着吗？他们的人混到咱们这儿容易，可是我们的人呐，装扮成藏人，无论如何那也不像，一看就让人给看出来了，那还不就露馅了？
那倒也是。
这海兰察呀，是最爱凑热闹的了。他见人们议论纷纷，他却与众不同，就在人群中挤来挤去，捅捅这个的嘎吱窝，拍拍那个人的屁股，逗得大家伙直笑。他自己却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，没事人似的。这右御副将军廖学敏正在发言呢。
我说啊，咱们应该先护住我们的粮道，然后再放胆。
你干什么呢？谁呀这是？
他话没说完就顿住了，因为他的腋下突然被人捅了几下，他是最怕痒的了，顿时笑个不停。大家都知道是海兰察在那捣鬼呢，于是都跟着哄堂大笑，议论中还夹杂着笑骂声，把个好端端的会场搅得乱哄哄的。讷亲听着这七嘴八舌的议论，头胀的老大，脸拉的老长，大喝一声，
静一静，静一静，都给我回到座位上去，这是会议军情，乱糟糟的，成何体统？
张广嗣也铁青着脸说，
我说你们就不能一个接一个的说吗？
他看了海兰察一眼，又说：“这是会议军机大事，你竟敢起哄，难道你活够了不成？”海兰察急忙打了一躬：“启禀将军，卑职不敢，我是想叫他们让开点，我有几句话要说。”“嗯，你有话要说？好吧，有什么话快说。”“
是。”“
中堂，大将军，以卑职之见，护住我们的粮道是胜利的保证，在这个前提下，我看可以三军一齐压过去。虽然大部队调动起来速度缓慢，但却威力无穷，沙洛奔无论如何是难以应付的。要是放着南路西路军的七八万人不用，我们在这边和沙洛奔玩过家家捉迷藏，等于是扬短避长啊，那是很难讨到便宜的。”讷亲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，没好气地说：“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这儿玩忽军机咯？”海兰察愣怔了一下，但马上就恢复了常态：“啊，不，卑职岂敢说中堂玩忽军机呢？是中堂大人您叫我们议论的吗？我是说天时地利人和，我们充其量只能算占天时，沙洛奔占地利。就算我们和沙洛奔都人和，那也只有一半的胜算呢。所以打这样的仗，我们不适合出奇制胜，只能够以强凌弱。卑职认为赵慧说的还是对的。”讷亲无声地透了口气，他做了多年的宰相，城府极深，涵养气度人之罕及。其实他并不介意赵慧和海兰察发言的态度，只是计较他们说话的内容。如果要是照他们说的办了，就等于全盘推翻了他和张广嗣苦心商定的计划。这面子且不说，乾隆那边该如何交代呢？刹那间，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乾隆给他的朱批密旨。乾隆在给他的密旨上是这样说的：“尔之入川已一年有余，寸功未见，只是一味所想，后又请上方保荐，再言必得张广嗣入营弹压诸将，今粮饷已足，宝剑已赐，张广嗣已奉旨返营，而仍无进军消息，不知尔日复一日何所事事，朝议沸腾，交张弹劾尔志大才疏，为敌误国者日渐增多，难道尔欲重蹈庆父之覆辙，望从速进剿？不然所拿问罪之旨将至，基于朕若包容，乃国法何容？”想到这儿，讷亲不由打了个寒颤。